那仁义那个地方说，思罗就是主要就是那戒体，也就是依这个止恶行善的信愿力了。我们这个信愿力就是要止恶行善，就是誓愿力，誓愿嘛，誓弘誓愿啊，誓愿力。所以我们受戒啊，受戒的仪式嘛，哈。受戒的时候，我们要先三皈依，在三皈依就得戒哦。就得那个，所以我们说恭喜你得上上戒，就是那个戒体，就在皈依的时候。所以有各位如果有去受戒啊，受五戒的时候，那个戒师会跟我们说：“哎，要观想，对吧？观想。其实如果观想不来，也不必观想，我们只要那个心静了，心提起来，空见，主要是那一个心了哈。有人观想力不强，就不用观想，就是。”那恭敬的心，所以啊，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希望咯，各位接着我们上课不是都要礼佛三问训吗？我希望各位在礼佛三问训的时候，那个要由心来带动我们的身形哦，皈依的，就是那个三问训，一定要借助由衷的，不要快，由衷的三问训。依着这样来实现，就好好的上课。依着这样，由衷的表现出我们的身业，对吗？三文钱，然后就这样来摄我们的心，好好的听闻佛法。我呢，我就好好的说，恭恭敬敬的说啊，各位就恭恭敬敬的听。而说啊，我要非常恭敬，或者我说的。不是本意，那就麻烦，是吗？所以我们都要受教，我们都要受教。我更需要，因为我的责任更大，对吗？各位主要是听就好了，我要说，对吗？说的哈不好，或者是说的偏差，那个责任就重大了，对吗？所以我更要受教了。只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依着上课前的三问训，然后三称佛号，就让我们的心就要进入状况咯。但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形式，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什么？一种最好的善业。我们善业不是身口意业吗？最好的善业，跟三宝结缘是吗？跟三宝结缘。上课。是法，而这个法呢是佛的法嘛，所以皈依就是向佛三问去，要这样哦，否则的话我们学的法越多有智无信就长邪见，我们不是正见成就，是信心成就吗？但是这些我们都要抓得好来，不要只是上大殿的时候。哦，海清穿起来，那才有恭敬心。我们现在更要哦，更要能够摄心，再跟大家共勉哦。否则千万不要来福音佛学院之前哦，到寺院都很恭敬，等到来了福音佛学院上课之后，反而一到寺院，反而那恭敬心都不见了，那糟糕，学坏掉了，真的学坏掉了。我小时候学不听话哦。我母亲就骂我说：“你读书哦，读到那个卡加饼，听得懂吗？台语读册读个卡加饼语什么背负去？这个学火表咯，学火有一次就不听话，就被人家念的，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清楚哦。所以我常说，我们学来了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上过课之后，各位的恭敬度有没有跟着提高？”知见提高，恭敬度有没有跟着提高？不要太放肆放逸。以前啊，去寺院都很毕恭毕敬的恭敬，但是学了佛法之后，如果说学了佛法，应该是更恭敬哦，跟正见相应的那样的恭敬，这才是啊，这个才是。这个我一直在跟各位共勉，对吗？但是，这一部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体会到啊，要听到，否则的话会有副作用出来。 真会出来哦。久学久了之后，就渐渐会出来。啊，所以那个皈依的时候，就是在皈依的时候就得到戒体，就是戒了。啊，戒体我们不用想得太神秘了，就是那防非止恶的誓愿力的那力量。在你看到皈依之后，会有一个力量哦，因为内心经过感动，在三宝面前经过一个感动之后，它会有一个戒体，就是那个戒体。防非止恶的力量，就是要那个的，就是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利益戒啊，就那个戒体，所以在皈依的时候就得到。啊，后来讲的那只是在戒相的戒相，只是后来哦，因为我们那个出家那记住戒啊，为了更慎重，更慎重起见，所以不在皈依得戒了，而在节目的时候得戒了。但是哈，纵然是在节目的时候得戒，假设我们那个没有那个恭敬心呐、啊，没有那个誓愿力啊，也得不到戒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叫得戒，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有一种感动，那种感动。但是你如果现在说，哎呀，我以前没那么感动，我以前就是那个没关系啦，我们现在听懂听到了之后，那还是皈依嘛。但是现在哦，我听哦知道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现在啊。一样啊，我们现在每次啊，在佛前三皈的时候，我们一样要感动，要有那样的誓愿力要增加嘛。啊，在日常生活也是去行它，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好了。然后就是你看到戒、定、慧，这个到慧学的时候啊，就是三真上学，就是戒、定、慧嘛。而三真上学那慧啊。正好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就是慧嘛，所以就这样连上了、嗯、所以慧就是出世间正见了，出世间正见就是八支正道第一支的正见支嘛，那就接下来就谈到八支正道，八支正道那个正见支的啦，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咯，所以那个正见这一部分讲的特别特别多，对吗？我把它八正道我把它分成齁，因为八正道的体现呢、啊，八正道的体现就是慧嘛。我们说道的体现就是慧嘛，不是说只有修慧就好了，就是要以正见为前导，慧是彻始彻终的嘛。所以那前五支呢，前五支就是闻思慧，后三支就是修正慧。我把它所以把它分成心一跟心二。心一的前五支闻思慧先人一就是先别说了，别说，然后心人二就是中说了，中说就会看到了次第相成了，就是直其见尽其行了，逐目相成。然后大案经也是这样说到嘛，就是先见其戒直其见，具足三业之后呢，然后才修四念处。四念处就是念嘛，就是修慧啦，修慧。那个正，为什么那个正勤遍彻发哈、哦，就是遍彻发正勤就是正坚进，遍彻发就八支都要有啦。但是在这里呢，在这里会设在更侧重在止观啦，因为哈、哦、那个。这个我说明一下，就是本来正精进是通八支都要有，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把它就是会设在那个会设在修慧呢？因为哈、哦、修慧是更是什么跟定相应的，而我们无始来呢，我们的心都是外放的啦，外放，所以要把它收回来的时候，那要加一个更精进的收回来。而且在这样的精进的过程当中，要定慧相应的、哦、观察力要更强大。所以虽然是通八字，在这里也可以是设在那个设在止观的这一部分、啊、就是设在修慧这一部分。包括我们说六度也是这样、哦、六度啊，不是精进度嘛，精进度是可以通六度的啦，可以通六度。但是如果要分成前三度跟后三度来讲，就是布施、持戒、忍辱， 他是成就佛的色身嘛。什么叫成就佛的色身？什么叫成就佛的庄严身呢？因为色身跟法身相对嘛。什么成就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多样的庄严身？那一定要有功德，一定要有福德嘛。什么叫福德？就是跟慈悲相应的，才因为福德就是道德啊，道德的根本根源就来自于慈悲嘛。离开慈悲没有道德可言嘛，因为慈悲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人家没有快乐要娱乐嘛，人家苦我们要拔苦嘛，不能够现在乐祸嘛，那是人跟人之间最合理的最合情的人际关系嘛。所以前三度可以成就佛的色身，因为忍辱啊，忍辱哦，就是不要哦，不要嗔心嘛。一嗔心的话，我们百万障门开嘛，一切的功德都烧掉了，对吗？就是布施持戒的功德都没有掉了。所以那个忍辱可以设在那个前三度。啊，精进呢？精进是通六度的，但是如果相对来说哦，精进相对分的话，它就分在那个后三度，是成就佛的法身嘛，是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精进啊，那个禅定啊，般若设在一起，这个我们都要通盘的去理解它呢，因为可以看到它缘起相，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在，因为我们在行六度啊，要圆满三心啊，六度也可以分成三行啊，因为跟三心相应的三行嘛，可以这样分的。那这就牵涉到我们人的三大特生了。所以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抓得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随时随地就可以改善教化我们自己哦。在过程当中，我们就随时可以教化我们自己哦。包括我刚才说到，我们那个文师啊，还是主要都是在会，对吗？那会我们一定要恭敬啊，或者有志无信就长邪见了。你不信，渐渐不信，不信就长邪见喽。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要对我们自我的要求，我们要看得到，我们那个趋向一定要看得到。我们现在修行佛法的整个的趋向是往什么地方走，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会担心，真担心了。你看父母亲，他会担心小孩子的那个，现在他的整个的他的趋向是往什么地方去，大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各位要受教，各位一定要受教。既然来到佛缘佛学，要听，要听，否则哈，不听老人言是吧？吃亏就在眼前，是吧？各位可能会常跟你们的孩子、孙子说，对吗？但是在佛法当中，各位还是小孩子。在佛法当中，各位真还是小孩子，还真要听话，是吧？听话不是。听话是我们每一个阶段都要听话，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高兴，说我现在还能够有人教我，我还什么叫有人教我？就是我愿意被别人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学佛过程当中一定要这样，这一点非常自己要注意哦，那就杯口要朝上，对吗？杯口朝上，里面没有杂质，也不要有裂痕。世间都讲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吗？见贤思齐，见不善思己过。在学佛当中，一定这些我们都要依着佛法，深刻的佛法来去教化我们自己。好，所以这个正见，这个正见我们说到那后三支了，就是会跟修正会有关系，也跟各位顺便谈到六度嘛。其实这些都是会设在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三心呐。我们的三心如果去增长它，就要在行过程当中来去增长它嘛，也在我们的知见当中来调教我们自己。好，接下来就说到那个正见哈，先别说嘛哈，别说那个第一个正见，然后人一就是正见。然后人二就是正思维，人三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个呢把它放在一起说，有它的关系了，就好像说次第相成，竹木两相成，对吗？然后竹就是那个进行嘛，就是戒行。 目呢就是自见，就是要正直其见，对吗？直其见，那就是正以正，就是那个正见正思维嘛。而正思维又能够去，又是正智，正智就是要去行嘛。所以那个正以正业正面是设在哪里？设在思慧哦。所以那个正思维啊，又翻成正智，是吧？所以啊，思慧不单单是理智边，理智边就是正思维嘛。行动边啊，情意边，那就是正智，他就会去行。所以把这个设在，就在五知共说了哈。你看正见是特别重要的，正见。好，在正见当中齁，我们先看，也分成，我把它分成子一跟子二。先别说啦，别说是什么别说，就是缘起四谛别说啦齁。然后子二是在说明什么，就是止观的次第。就是正观啦，正观的次第。当然就是先法住后涅槃。先法住后涅槃，对吗？就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是一大案件。而是依俗弃真呢，就是依世俗入真实呢，比如说就是龙树菩萨嘛，在中论啊，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是吗？这就是回归到案件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但是齁，龙树菩萨是，你看八部缘起嘛，是依着大圣学者的一切法空，来去充分的抉择出阿含经的本意，一切法空。所以缘起是性空的缘起，也就是阿含经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但是回到依着是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地，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而那圣不共的就是依着大圣的一切法空来去理解阿含经的中道缘起法了。好，看那个缘起的这一分，缘起其实重心在缘起这一部分，又分成缘一跟缘二缘三。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甚深在哪里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深故彼深。这个我也常跟各位说嘛，就是说在成佛之道有两个地方说到缘起法。你看我们看到那个丁一的世间展因果的那个物恶的这一部分述说缘起，对吗？在物恶述说缘起的，在那个基本上是在说明它的缘起相，缘起相，那就是我们刚说完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说明缘起相。那如果只是停留在缘起相的时候，那还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要缘起的出世间正见，一定要透过此故彼嘛。哦，这个在佛法概论那个特别特别，那时候也特别特别说明嘛。齁，那个佛法概论的第十章的三重因缘是吗？果从因生，世代离尘，有意空力，都是依着什么来安立呢？就是依着缘起法的此故彼来安立它。只有要谈到此故彼，才是佛法的主要的定义，它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要透过此故彼看到此彼的当体是无自性。我们一般呢，凡夫我们啊，我们一般其实我们现在直觉都是这样，都是如此如此，如彼如彼，这个我们都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吗？都是这样啊。我们的名相，我们的名语还是一样啊。这个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那个那个嘛。对，这个那个，我们都是这样哦。但是佛法缘起法告诉我们，是幻现出来的此彼。没有问题，我们幻见出来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嘛，我们无始劫来认识也是这样，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嘛。但是佛法告诉我们，此彼它幻现出的那个此彼幻象，是缘起的此彼幻象。 它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就是此故彼，此故彼。这个要看到这里，那才是出世的缘起法，才是出世的缘起法。否则，我们永远就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如此如此如此的就不如彼，如彼的就不如此。哎，这个要去观察哦。你说啊，就是这样啊，但是这样就是这样而已啊，我们就在依着缘起法来去观察我们那个自性见了，真要去观察的，否则啊，这些话还是只是听听而已啊。包括我们说那个如环之无端，我们常导师常会举那个嘛，就是时钟从一点两点到十二点，而十二点之后又从一点两点到十二点，小学生也知道，这个批我们也知道，但是体会都会深。那是叫如环之无端，那个端到底是什么？一个绝对的开始，那到底是什么？现在科学家如果都那个天文学家那宇宙论啊，大爆炸，他也是在一直在追究那最前的，那么现在哦也有不同的说法，是吗？嗯，是吗？都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出来的，但他还是在终究在追一点。所以那个啊，那个无始劫的那自信见啊，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我们。那这个啊，我们是表示有一个好处啦，我们随时随地愿意观察的时候可以观察了。但是这个啊，一定要义理要够清楚明白，够清楚明白，或者观察不来的啦。尤其中观啊，你说要在日常生活要应用得上啊，真是大不易啊。但是大不易不是说就完全困难，大不易是还是不易在我们自己啊。但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法，要好好的善用它。这不是高兴来用一下，那个欢喜的时候看一下，不是这样啦，那没有用啊，那真没有用。一定要很恭敬的，很恭敬的，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接近了，要一次一次，否则的话真不容易哦，这样法不容易。我不是时常举嘛，你看哦，像那个太虚大师不得了吧？什么太虚大师？他是真堂唯心系，但那不得了，所以三系都有他的功德啦。只是我们说要说到出世间的这一部分哦，总是要抉择到出来佛法不共世间的嘛。那不得了，太虚大师不得了吧？玄奘大师不得了吧？啊，玄奘大师他也在会通空中跟有中，不是那个印度后期不是中观跟唯识在争辩依他集到底有没有吗？那个玄奘大师也在做会通啊，对吗？他也是希望唯识系的嘛。所以真的要了解中观的性空唯明系，大不易，真大不易。大家很容易都是依着有中来会通它。好，所以在这里特别演绎啦，就是缘起流转律的世俗假有，就是无常无我。你看，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如果真的了解了之后，就能够了解佛法的无常印、无我印，也就是了解了一切法。我们说一切法都存在在时空嘛，所以要透过这个。透过这个呢，前面讲的十二缘起之，就能够是出世的缘起法，而不是停留在缘起的世间正见，只是就好像无始，或业苦，或业苦无始，那还只是世间正见。因为世间正见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嘛，那只是世间正见的。就应该有的那个世间正见，就是佛法的世间正见了。所以我们只说啊，如环之无端，就是没有个开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那还只是世间正见的。要透过此故彼看到他的无自性，那才是出世间的缘起的出世间正见，那就要透过这个。所以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因为理解了这个之后呢，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印，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就是和合相续啦。所以此故彼就是看到，单缘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还是在和合相续、组织流动的。这样的话，就不是庸俗的因果观了。就不是庸俗的因果观，庸俗的因果观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吗？应该是组织的，是吗？就是和合的、相续的、流动的，同时没有离开意识，意识没有离开同时，要这样去做观察，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看到那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青烟一般。不可当情而住，是吧？那有情那个情不会在那个地方驻足，才有这个可能性。真正的依的佛法不共世间的空寂性相应的不执取哦，否则的世间的不执取啊，我们说啊不执取啊，那还是一种相对，我们说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吗？永远是若两边。所以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去聚集恭敬哦，好好的一次一次的去亲近他，很恭敬的亲近，他还未必听得懂哦。你杯口朝上，里面没有杂质，也没有裂痕，但是未必就能够一次就听清楚哦，未必哦。要依着这样一次一次的闻思，而且不是只有这一生。这个都是长期抗战的啦，是吧？这要一生一生的。各位，我们不要觉得一生一生是很久的，只有佛法，注意听，只有佛法能够无量劫都能够让你成长，只有佛法。所以你看哦，我们人类的无限的可能性，无限到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是能够无量劫的都能够让你有成长的空间，是吧？至少我们学佛三大二乘七劫，对吧？三大二乘七劫不是说要很久哦。我们说那很久是说它能够让我们的成长的空间是怎么样。所以啊，如果你们要跟我学啊，学不了几年我就没有办法教你们了嘞。但是十地菩萨佛还是能够教化十地菩萨。为什么十地菩萨还有他成长的空间呢？二地不知，初地不知二地是什么，十地不知佛事，对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起大欢喜，无量劫。我说没有一个宗教有能力无量劫都让你进步了。你看那个基督教创世纪没有几千年了。所以那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身心到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一部分。那个一定要从那个持故彼去理解起。那这样好，接下来就是这个是缘起相，对吗？然后接下来就是缘起还灭力的涅槃空寂，那就无生，那三法印了，对吗？无常、无我、无生。因为涅槃空寂就是不生不灭嘛，涅槃就不生不灭，那就无生，就不生不灭无生。而这个也可以从缘起的，就是缘起的三法印，不是在《华盖论》第十二章，不是说到三大理性的统一吗？在声闻是次第的三法印，在大圣呢，一时相相应的来通纳三法印，是吗？所以三大理性的统一，在《华盖论》不是那时候当时特别跟各位这样说到吗？就是统一三法印，可以用三法印来统一它，自身就能够统一，就是从诸法无我印来统一它嘛。啊，后来更重要的一点，导师就用那个三印，其实一印就是大小共观的。啊，大圣的观法、菩萨的观法跟声闻的观法，也就能够在那个地方特别看到，从一时相应相应的，没有破坏三法印。但是一时相应的三法印那就不同了，是吗？所以那无常，无常相就是常性不可得空幻现出来的无常幻相。无我相就是我性 独一性不可得空而幻现出来的和合相。无生呢，就是生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啊，生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我们能够真的让它无生涅槃吗？如果生的实在性可得，我们怎么可能让它无生，是吧？无生就涅槃啊，寂静啊。像类似这些啊，那个你看《佛法概论》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你看在这里还是没有离开这些法。各位啊，不要说这一生啊，近未来际啊，也没有离开这些法了。佛呢，也是无量劫的即有即空的大悲心性而成就，而即有即空的义理没有离开这些呢。所以我们要运用。佛是无量劫的大悲心情，终于体证了中道实证了此故彼。而我们依着这样的公式呢，也要无量劫的大悲心情来去证明这个公式，来去应用这个公式呢，要这样的。所以对这个法起最极恭敬吧，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了，要恭敬，我们才有可能依着这个法真正真正的去改善我们的三心，大乘三心，菩提心、大悲心、空性慧、般若慧。般若慧就是空有无碍，即有即空，空有无碍的智慧，二谛无碍的那些智慧，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化冰成水，对吗？不用挖冰成水，挖冰取水是化冰成水，点石成金，对吗？像类似这些，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这样，要带有非常深刻的毅力，而且要依着毅力呢，诚诚恳恳的依教奉行。虽然行得不好，婴儿也行得不好，要学走路，但是他是依教奉行，努力的，辛苦的，但是不痛苦，辛苦的，充实的去学习啊，这个才是。各位不要好。对那世间法哦，那个职业啊哦，有一番冲劲。那学佛没有那一番冲劲，那就糟糕，很糟糕。学佛不要只是各位的一种点缀啊，那没有用哦。现在那个众仙那个摆要摆对啊，要摆对。我说那个在我们的内心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那无关于说做事就应该做事，没有问题。只是说佛法在我们的内心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这我们自己要检验了。好，这个就是你看，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就是缘起空寂性，亦背负生生。缘起空寂性啊，大圣的空寂性就是空寂性，就是涅槃啊，就涅槃。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说的涅槃，从涅槃出发，无生出发的。所以不是像阿难这样说，缘起是很好理解的啦，不是。所以被火喝者说缘起亦甚深。各位，缘起为什么这样的甚深啊？我不是常说吗？缘起的甚深不是在于说它的现象非常复杂呢，不是在说这个。不是在说这个。缘起之所以甚深，是因为缘起是可以跟什么实相相应的，就是出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样的缘起法是甚深复甚深的，因为它可以从缘起相入缘起性，这才叫甚深呢、啊。不是因为很复杂呢，所以你现在科学啊，运用的再深的那些工程，就是数学，在佛法看起来那不是深呢，那跟缘它那个还在自性见相应的那凡夫呢，因为他是从那个，那都是自性见相应的、啊，人从此心，心从此理出发的嘛。你看他说那个无定义名词是吗？点没有长度，组合起来有长度的线，他说无定义名词就是这样自明的，那自明人从此心，心从此理，那就自性又自性见相应的嘛。它为什么那么有用呢？因为缘起相啊，缘起法本来就是众缘和合啊， 他当然可以分析啊，众缘和合的，有他非常复杂的内容啊。佛法也是在分析啊，世尊也是在对这个有情啊，就用愿处界、无愿六处六界来分析啊，那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实有自信之下，就要问他自信如何有了，因为那时候就是就不能够成立了。嗯，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哦。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佛法的空义啊，我们就会起最极尊重，去好好的去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啊。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我们自己，才有一个切入点。切入点。好，接下来哈，接下来要演三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谈到缘起中道立不走两边。此是佛所说，这个此是佛所说，前面这些啦。是佛所说，这个说什么呢？前面这个总合起来就是缘起中道义，就是中道缘起嘛，依着缘起说中道嘛，对吗？阿含经都依着缘起来说中道，龙树菩萨的中论也是一样啊，八部缘起还在说缘起，那个缘起中道义就是不着有无见啊，就不着两边，因为其实哈。为什么导师在这里特别提到有无呢？因为是根本的嘛。一切见当中啊，最根本的见啊，就是有无见，有无见。啊，如果以大圣来讲啊，就是最根本就是空跟有，对吗？空跟有，所以空跟有我们也不能够落一边哦。空有是无碍的。即有即空的，我们中来说我们要证入毕竟空寂是吗？但是毕竟空寂不能够离开缘起相说空寂现，尤其到那个初地啊，初地菩萨，如果一般的初地菩萨见毕竟空是吗？那就是那幻有真空嘛，就是在证入毕竟空幻象不现，啊，幻象现的时候没有证入毕竟空，但是证入毕竟空还是中道实证哦。因为是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当下，即证入毕竟空嘛，就是般若经讲的现阶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就做观察。这一个观察方式啊，就跟声闻就不一样，就在这里。所以他证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时候，还是中道实证哦，跟声闻的哈，那个挖冰层取水是不一样的哦。初期那个初地菩萨见到毕竟空，那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是没有离开缘起相哦，只是因为他的功德还不够，智慧还不够，当下的缘起相没有现前而已。这个我们一定要观察得来哦。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的观察就要这样的来做观察，就要这样的来理解它哦。所以我们还是在，所以大圣解脱道跟菩萨道的根本的有共的地方就是共空，但是观察的入手就不一样了。所以虽然都同样是证到毕竟空寂幻象不现，但是菩萨就是中道实证，声闻就是偏证偏真，这不是随便说的呢，不是说卖瓜就说瓜甜呢，不是呢，我们现在都还在抉择法义呢，都还是在抉择法义的过程当中，这些一定要恭敬，或者是纵然这样天天天也不会有所受用，一定要恭敬，然后一次一次的去观察。那我们这一堂课都在说这些义理嘛，在说这些啊，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能够更深刻进去。嗯，所以那中道缘起中道义不着有无见，那正见就得解脱。所以有时候那个缘起中道啊，导师会说到中道空寂立，中道空寂啊，中道就是空寂嘛，不是龙树菩萨也这样说嘛，就是缘起就是空，缘起中道是一个意思嘛，是一意，方法是以中道为中心的，所以那个中论啊，中论都在谈空对吗？但是名称呢、啊、是中，阿含经呢，如果谈中道，就是缘起来谈中道，要中正中实，对吗？ 但是这个齁、哦、不是像那个儒家讲的中庸，有两边取中间，不是哦，或者是离两边，离两边，是吗？而这离两边一定要持故彼，否则就在此彼的两边，一定要透过此彼是此故彼的关系，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那是缘起的差别。此彼是缘起的差别相，为什么能够幻现这样的差别相呢？是因为在此故彼的内在相关性，幻现出此彼的幻象，所以还是要透过这个了。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几个基础。那接下来就谈到四谛，就是右复正见者，即是四谛会，是吧？前面那个解脱道的总纲就是四谛缘起嘛。既然解脱道的总纲是四谛与缘起，这样我们的正见就是要了解四谛跟缘起嘛，对吗？所以接下来谈完了缘起之后，就会接下来谈到四谛，就是右复正见者，即是四谛会了，就对四谛的了解。在这个地方，导师会特别去碰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就是见地得道，到底是见什么地呢？才能够得到。一般在阿含经就分成两大派嘛，就是见四谛得道，或者见灭得道，分成这两者了。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讲的，跟空之探究所讲的，就对于法住智这一个部分呢、啊，有一些不同的说明了。这到时候我们再来去说明它了。包括现在南传是见灭得道，但是见灭得道它也是依着次第三法印的，那灭还是从无常灭，就生灭生灭观察到灭相，灭相灭相，然后再进去灭相的时候就去耸寂感，叫离生死得涅槃，看到灭就能够，这个它的灭相啊，就会看到无我。我阿含经基本上就是我无法有嘛，要我无，要无掉我，因为好无我就可以离欲嘛，以自我为中心出发，那个一切烦恼贪就会起惑造业，一定要透过从无常苦，一定要透过无我。外道也可以讲无常，外道没有一个外道，包括现在世间人讲不到无我，他们那些无我啊，那也是不要太自私啊，要健康的我了，所以我要观察起来，要像那个我常说那个上帝的博爱啊，他那么博爱对吗？但是以后看起来还是我所爱的，他的趋向还是我所爱，信他得永生，不信就永活，是吗？至少他们的那个宗教徒是这样的理解吗？他不是有最后的审判吗？你看多残酷，审判还是上帝，或者是那个基督，基督一般就是说那个耶稣嘛，审判。你看这个佛法一看起来这个是，你看，所以学习佛法多好，佛法那义理我们一定要，各位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去教化我们自己否则很可惜，学了这么多法，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用它，如何去教化我们自己，那就非常可惜了。尤其各位年纪越大越难教化，因为我们的那个习性越深。我讲这个是在说明什么？我们要警觉啊，我年纪也大了，对吧？所以我意思是跟大家共勉，要警觉，否则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好，这个谈完了这个缘起四谛，那就正见。只要这个最重要嘛，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是吗？正见太重要了。我们是说你怎么想，我们怎么想就怎么做，对吗？你怎么想就怎么做，所以好好去理解佛法讲的正见，依着这样的正见呢、啊，底下就这个、啊、就会通，就会很通它，就是它到底在说什么，它的如果去观察它， 那时候，因为正见就在说明缘起相嘛，导师说的都没有离开缘起相，说缘起现嘛。如果我们能够抓到，那就会真不一样哦。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小孩子变成大人？就是学教育啊，受教育啊，成长啊，那让我们变成大人的啊。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譬如我也常这样说嘛，就是说，如果详分的就知情意，对吗？知情意，如果要分成两类，就是知识的跟行动的嘛，意情意的，把它情意分在一起。好像知识的是一种思想的嘛，思想的跟行动的嘛，分成这两类。其实啊，各位啊，我们说正见就有信，对吧？正思维就是正智。我们说思啊，思什么？审力思、决定思、发动思，思就是爱具思。那思呢，就思想的那个思呢，就正见正思维呢。所以那都是侧重来说它的呢。所以啊，一切都是思，就是认识。你看啦、啊，也是触认识开始嘛，然后再受爱取。所以根本的决定是那个，所以我们要从正见。我们本来说无明触发嘛，那、啊、现在就要正见。所以导师不是常说吗？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嘛。我刚才还特别跟各位这样说到，正思维那思啊，就带有一种意志。的思跟正见不一样，正见呢跟正思维呢，正见是产生信，对吗？正思维就产生正智，智就有带种一种意志啊，意志。所以那个思就是爱具思，爱具思，我们说情爱情爱，对吗？其实那个有思进来，思就可以跟智慧有关系的，这都要抓得好哦，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细细去思维它。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在闻思佛法的时候，我们的知见越提高的时候啊，一定会带动我们的意志，一定会带动我们的感情，一定会的，一定会。只是我们有没有理解这样的话，有没有入心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希望呢，讲到这些，就希望我们在因为来的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啊，那法义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去消化它了。至少我们在这一堂课哦，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太多的义理了，但是还是万变不离其宗了。好了，希望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最尊重。这样的话，法义越深的时候，调教我们的能力，教化我们自己的能力就越高。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欢喜。来上课的时候，就会像那个你们的孩子、孙子一样哦，每天吵着要去上学。那都有，就是，但是我们要真正的去体会到法嘛，就是哦，它能够带来我们的希望，是吧？那才就真正的向上、向善、向左、向光明、向光明。慈悲也有光明，智慧也有光明。我们说慈悲光，智慧光嘛，那是来自于光明。所以我们的光明想，不单单想那样的光明哦，义理的思维呢，义理的想，那才是真正的光明想的。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回想。